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除夕夜，湖北真相标语迎新年。2011年2月2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湖北省某市多处出现彩色法轮功真相标语，为寒冷的除夕之夜增添了不少喜庆。在除旧迎新之际，法轮功学员们不畏严寒，不顾个人的安危，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传播给世人，让更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德国地方媒体报道法轮功真相。卡姆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森林的东门，当地人很朴实，卡姆的法轮功学员们经常拜访当地报社讲真相。报社记者听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消息后不禁流泪，明白真相的报社也努力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醒目的图文报道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法轮功学员们也被人们开设免费教功班，受民众欢迎。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意外发现，出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可是一走出国门才发现，海外的人文环境与外国人的生活习俗同国内大不一样，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走出国门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情况并不了解。在国内，一些人说，现在中共不是对法轮功不提了吗？出了国却发现，国外到处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很多游玩的地方都能见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法轮功是在中国传出后才传到世界各地的，可如今在中国怎么见不到公开出来练法轮功的呢？一些人对法轮功遭受的血腥迫害并不了解，完全由于中共对迫害信息的封锁。这样的封锁使许多中国人对所发生的灾难并不知情。中共一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在所有媒体中高调报道的是中共如何所谓的春风化雨。当然，有些知道中共残暴历史的人能够意识到，中共要在全国把法轮功压制下去，依据的是他多年来不讲理的习性和对暴力的崇拜。他高调报道的所谓教育，肯定是在掩盖背后的酷刑手段，可这毕竟只是猜测。所以当法轮功修炼者把受迫害的真相通过各种形式告诉世人时，许多人震惊了。他们了解到，在黑幕掩盖下，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国内没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真相，以至于当他们走出国门，看到海外法轮功学员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列展板时，都被深深的触动。2011年1月27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气温很低， 北风呼啸，法轮功学员们冒着严寒，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斯塔克曼广场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同时，向来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们在三角广场拉起了横幅，摆放了揭露中共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并播放乐曲《烛光》，请与我比邻而坐。匆匆走过的人们被这一幕震撼了，纷纷停下脚步询问详情。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在制止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更多的人表示会告诉家人和朋友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一家公司的经理亚尼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在中国住了5年，知道中共在拼命封锁消息，即使住在中国也很难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很多中国游客也驻足观看，一位女士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并拿起手中的照相机不断拍照，表示要将这些带回中国。那位在中国生活了5年的外国人对中共新闻封锁的认识，可以说是他在同自己国家新闻自由的对比中得出的，这很有说服力。而这位中国女游客的话从侧面提供了佐证，她是中国人，对发生在中国的酷刑迫害毫无所闻，这不正是中共的新闻封锁造成的吗？这确实令人感慨。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在出了国才能有一个公正的认识呢？那些展出的图片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在经历了残酷的折磨后，在被折磨致死致残后拍下的真实图片，都附有被迫害者的详细信息。没有机会出国看到这些真相的人们，当您获知法轮功的真相讯息时，希望您能珍惜它的来之不易。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在今年的中国新年期间，明慧网整理发表的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并感恩的贺信贺卡多达10000余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各界各行业的非法轮功修炼者。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远的乡村，从各界社会精英到普通打工仔，从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到社区民众，这些为修炼法轮功的人们纷纷突破封锁，把自己对李大师的敬仰、感恩与真挚祝福通过网络表达出来。黑龙江省富锦市一位为修炼法轮功的市民在贺词中这样表示，法轮大法如浊世暗夜中展现的一轮不灭的金光，照亮了这没落腐朽的大地，如勇士长青般的参天大树，为善良的生命们撑起了灾难来临前的擎天柱。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都会明白法轮大法的神圣与美好，人们会感恩您为人类所留下的纯正的一切。不论中共如何动用举国之力试图铲除法轮功，谎言永远遮不住真相，法轮功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希望。因此有民众指出，在这个人们淡忘了道德与正义的时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就像一面镜子，在它的照应下，正邪自明，中共的灌输只能破产。中共10多年的谎言蒙骗了多少不明真相的世人，而今很多人走出了谎言的漩涡，他们在了解真相后，在给李大师的新年贺词中表示忏悔，并表示今后会重新做人，传播真相，弥补曾经的罪过。河北张家口一位觉醒民众祝李老师新年好，并表示，我们是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觉悟了的世人，在这之前我们曾对大法犯了罪，是李老师，是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使我们走出了罪恶深渊，重新做人。在新年到来之际，特向李老师表示忏悔，并祝愿李老师新年好。辽宁盘锦部分政府官员、 盘锦驻军及武警部队官员，盘锦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610相关人员、党委支部、盘锦国宝等皆恭贺李大师新年好，并表示说我们一定弥补罪过。江苏省司法公安系统及下属各监狱、劳改大队、劳教所及各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以明真相和已三退的警官、警员及家人向李大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很多大陆民众在给李大师的贺信中表示，他们一定会向更多的人传播法轮功真相，尽其所能配合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共产党，劝告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人表示要给法轮功学员捐钱制作真相资料。明真相三退后的部分山东司法工作人员则表示，请李大师放心，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清算邪恶的时日不远了。一名来自中国东北的政府官员在贺词中写道，我是经常看法轮功真相，目前我们这一级别的官员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打压好人是不得人心的，迫害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那肯定是坏人，这是共产党和江泽民干的最愚蠢的事情。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当看了九评共产党之后，共产党编造的谎言已经被彻底揭穿，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我代表那些明白真相的政府官员向李大师拜年，我们都希望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早日结束，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大陆来传法教功，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大陆接受世人们直接拜谢，是今年向李大师拜年的民众们的最强烈呼声。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对主流社会人才的迫害触目惊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歇斯底里的，无论法轮功修炼者多么有才华，给社会做出过多大贡献，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只要修炼了法轮功就会遭受中共的迫害。中共在迫害着中国主流社会的优秀人才，摧残着道德高尚的中国社会精英，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沉重打击。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朱颖于2010年9月27日被河南新乡市红旗分局东大街派出所恶警魏光磊等人骗出家门，绑架到看守所，于11月30日凌晨4点左右被迫害致死，并于12月2日在新乡市火葬场被强行火化。报道中说，朱颖曾患过癌症，因修炼了法轮功而痊愈。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张建平于2010年11月28日被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杭州看守所。张建平是南方水泥矿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南方水泥矿山工作。他的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树海赞赏张建平是再也找不到的人才，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在2010年11月，中国水泥杂志特别报道，看南方水泥如何推进矿山资源整合中，张建平被形容为具有丰富的水泥矿山实践管理经验，他睿智、专业、干练，对南方水泥的矿山情况如数家珍。2009年因业绩优异，被中国水泥协会授予水泥矿山突出贡献奖。在张建平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专业论文获得了三等奖，而他本应于12月7日去深圳演讲，并计划于2011年1月份去日本访问并做技术交流。明慧网2010年12月18日报道，2010年10月11日晚，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18监区的大连律师王永航被几个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野蛮殴打。12日上午，王永航又遭殴打，后被关禁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王永航是辽宁前军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标题为昔日铸大错，如今亦肃清疑惑。从法律的角度，针对中共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施加于法轮功信仰者的致命错误，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能够顾及最起码的法律尊严，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1999年以来的错误判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王永航的公开信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据知情人披露，对王永航的绑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亲自下的令。王永航被非法判刑7年。原为解放军总装备部二炮计量站文职干部的苏南，与丈夫郑旭军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遭受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苏南被非法判刑3年，被迫害的全身骨骼变形，右手手指弯曲，双手不能握紧和正常伸直。在北京奥运前又被绑架劳教2年半，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非法关押2年半后又被马三家恶警加期10天。苏南的丈夫郑旭军1996年攻读博士学位，是国家电力部科技进步3等奖获得者。因学习工作出色，1999年1月公派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回国后，他在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关到团河劳教所。2008年初与妻子同时被绑架关押，再次被非法劳教2年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说说医院治不好的肝细胞坏死。我家住在辽宁省庄河市，2010年7月份的一天，丈夫突然感到全身无力，什么活儿也不能干了，躺在那儿只想睡觉。8月20日到县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肝细胞坏死，大夫说这种病不好治，我感觉天简直要塌了。无奈之下，丈夫在医院住了4-5天，病情反而加重了。我说，不行啊，大夫，我们得转院。大夫说，转院也是人财两空。我说，人要是没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啊？8月25日，我丈夫从庄河医院直接转到大连市第6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和庄河是一样的，肝细胞坏死。这时我姐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她是法轮功学员，以前也多次给我们讲过法轮功的真相，我们也只是听听，没有入心。姐告诉我，让妹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让女儿给我们送来了装有法轮功师傅讲法录音的 MP3， 我就不断地放给我丈夫听。过了2天，丈夫开始打嗝，打了1天2夜，后来呕吐了3次，吐出来的东西黑乎乎的，臭气很大。又住了2天，我丈夫觉得好多了，就想回家去学开车。大夫不同意，说你都这样了还想学开车。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奇迹出现了，肝细胞回升了。在丈夫的坚持下，9月8日这天我们回家了。回来后就接着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我姐又送来了师傅的教功影碟，我们按照教功影碟学练功动作，每天都认真地听师傅讲法还练功。姐姐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练，千万不要辜负了法轮大法给予的第二次生命。我家邻居大嫂几乎天天来看，她惊讶地叫着我丈夫的小名说，哎呦，红颜，你咋一天一个样啊，这脸色也变得好看了。就这样， 我丈夫的肝细胞坏死病好了，十月十日就开始上班干活了。出院两个月后到医院复查，一切正常。医院治不好的病，学法轮功就好了，真是太神了。我家的亲朋好友谁来我都告诉他们我丈夫病好的原因，大家都感觉法轮大法太神了，很多人都开始学法轮功了。特别是我的婆婆，她说太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治好了我儿子的病，我也要好好的学，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传统节日的形式多种多样。黄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历代诗人着力描写的重要内容。新年期间，人们要举行各种活动，均以祭祀敬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历代新年诗可谓浩如烟海，灿若群星。相传黄历新年起源于古时年头岁末的祭神祭祖活动。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尧舜时就有新春扫尘、除尘布新、祭拜天地等过年的风俗。新年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更新，草木复苏。祭神、祭祖、拜年是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确证。这些仪式也是我们中华神传文化开端的象征。从除夕开始，也是一种感恩的开始，庆祝的开始，感念天地化育、风调雨顺，无论祈福和祝福，人们对天地充满感恩和敬畏。这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天人合一。而要达到天人合一，人们只有扫净心灵的灰尘，才能和神明沟通，才能和天地同在，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所以传统中国人在新年到来时都要祭拜天地，敬奉神明。古诗中描述了敬神礼俗的代代传承和各种庆祝场面，如描写祭灶风俗的有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预言事，描写扫尘风俗的有茅舍春回事事欢，乌尘收拾好除残，描写除夕夜通宵不寐把烛迎新的有故节当歌手，新年把烛迎，冬分恋求见，春色后鸡鸣。清代孔尚任在甲午元旦中写的听烧爆竹同心在，看换桃符老性偏，鼓角梅花添一步，五经欢笑拜新年。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新年来临的场景。待第一声鸡啼响起，街上鞭炮齐鸣，家家喜气洋洋，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先拜天地敬神佛，再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然后出门走亲访友，互拜新年。古时人们燃放爆竹的目的是驱除邪魔鬼怪、辟邪祈福、迎神等。脍炙人口的爆竹诗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虽只短短四句，燃放爆竹，饮屠苏酒，更换桃符，节庆气氛跃然纸上。宋代范成大在《爆竹行》中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竹的过程，也描绘出人们迎新春时的喧闹景象和内心的祈祷。儿童确立避其风，当街基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潮清，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古代人们把黄历新年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象形字，象征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和旦两个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苏轼在《守岁》中写道：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华，坐酒灯尽落，岂看北斗斜。将除夕夜孩子们欢聚守岁的形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代陆游在《已有元旦》中写道：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喝鼻血，交酒过花斜。一夜的细雨融化了残雪，太阳放晴，将阴天一扫而光。在这清新的日子里，把酒写莲，辞旧迎新。新年是人们表达美好愿望的机会，人们拜年、致贺词、贴春联、福字、年画等。唐代包吉在元旦观百僚朝会中写道：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衣冠素相府，绣服或飘摇，寿色凝丹碧，欢声彻九霄。描绘了文武百官元旦朝会的景象，也反映了当时的盛唐气象。临墙悬打余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这首诗有如一幅喜春图，描写出邻居家庆贺新年，老人饮酒作诗，少儿齐声歌唱的场景。唐代史清在除夕中写道：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勉励人们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好应做的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过去一年所为，没做好的要在来年做好，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元素，人们在黄历新年中都能找到。可以说，新年是感恩的演绎，喜庆的演绎，祈福的演绎，是教育和传承的演绎，唤醒人们回归纯真、善良和正念，对天地神明的礼敬，对生命的关怀和祝福。那是感受天人合一的最好时机。历代诗人对此挥毫吟咏，更是浓墨重彩。传统年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既有庆祝喜庆的一面，又有庄严神圣的一面。这浓浓的年味和文化气息，在中华神传文化敬天信神的理念和感恩中，在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中，在教人向善、期望祥瑞降临的春联、福字、年画中，在排山倒海的爆竹声中，在火树银花中，在笙箫鼓乐中，更在华夏儿女心灵的深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